在希伯来圣经所有书卷当中，出埃及记大概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一卷。它讲述了以色列百姓被神拯救、脱离奴役压迫的故事。出埃及记中，上帝透过先知与人沟通的方式，祭司与各种献祭、安息日与逾越节庆以及割礼等古代风俗习惯，内容丰富精彩。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夏乐老师主讲的《出埃及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出埃及记》。这一回的《出埃及记》的经文段落在15章22节到16章的36节，主题的方向是生命不只是食物。而这个整个大段落的经文的主要思想在于，人活着不只靠食物，还要依靠、信靠和顺服神。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出埃及记的这个部分报道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长途跋涉的下一个阶段，他们进入西奈半岛的旅程将他们带到了一个干旱的地区，这里呢缺乏水跟食物。当他们逐步穿越这个干旱地区的时候，上帝就利用严酷的条件来训练人信任而且要服从他。透过呢向人们提出各种的挑战，上帝呢有意的为他们做好准备，以便他们了解在西奈山跟他建立圣约关系的一个后果。出埃及记15章22到27节，在埃及和旷野的以色列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透过描述摩西如何的来顺服上帝，就把苦的水变成了甜的水。这些经文捕捉了出埃及记的一些经历，透过摩西，以色列人在埃及的痛苦经历就变得甜蜜。但是在这个短插曲的报道当中呢，隐含的其实是一个服从主的一个重要性。以上呢是这一段经文的一个上下文脉。接下来我们要看这一大段经文的难解的字义。我们先来看15章的22节，提到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舒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3天，找不着水。在这里提到的西奈半岛的一个考古的证据，可以说呢，贝都因人在西奈这个半岛已经居住将近有10000年的时间，他们的考古遗迹在整个半岛到处都挖得到。但是考古学家至今还没有发现以色列人经过这个地区的证据。再来我们看第二点，15章23节，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这23节提到了马拉，他们走了3天才到达马拉，马拉就是苦的意思。他们所过的海如果是巴拉湖，这个地方应该就是现代称为苦湖的地方。渡海的地方如果是南面一点的话，马拉就是称为马拉井的一个绿洲，当地的水是盐水，还有很高的矿物质的成分。下面我们看第三点，15章25节，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在这一节里头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棵树使水变甜。不少的解经家都提到了按照当地的传统，在当地呢出产了一种能够吸收盐分的荆棘丛，但是没有一个科学研究能够确定说这种灌木的品种到底是什么， 或者是他们也没有办法确定，也没有办法肯定它确实存在。不过依照后世的学者的一个技术，好像某一种大麦确实能够中和水里面的盐分。下面我们看第四点，15章27节，他们到了以琳，在那里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27节提到了以琳，在以琳这个地方呢，有12道的水泉，70棵棕树的绿洲，常常呢被考证为所谓苏黎世湾沿海60英里外的一个叫加兰达尔干河。在这个地方呢，有所谓的圣柳树，或者是翻译成垂丝柳，也有棕树，有水泉，到了今天还是贝都因人主要的一个歇息的地方。比较接近马拉的还有位于苏黎世湾北端以南只有几英里的一个叫阿荣穆萨的一个泉的地方，有些人把它叫做摩西泉。而这个地方呢，除了有圣柳树跟棕树林以外，还有水泉12道，所以可能性可能蛮高它会是当初所谓的以琳。再来我们看第五点，16章1到3节，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15日到了以琳和西奈中间逊的旷野。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以上是16章1到3节的经文内容，而这边提到了一个叫逊的旷野。逊的旷野呢，是西奈半岛中西部的一个地区。大道路呢，在这里转向内陆，离海岸5到10英里左右，才在75英里之后回到海边的一个叫阿布曾尼玛和马尔卡平原。这可能就是他们安营在红海边的地方。这边可以参考民数记的33章10到11节。他们在这里呢，就转向了东边跟东北方，经过巴干河和罗德艾尔的这个地方，横越了逊的旷野，直达到塞拉比特卡丁的这个地区。那民数记33章12节提到的托加，大概就是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33章10到12节。第10节，从以琳起行安营在红海边。11节，从红海边起行安营在逊的旷野。12节，从逊的旷野起行安营在托加。以上是16章1到3节关于逊的旷野的解释。再来我们看第6点，16章1节提到了行程的时日。这趟行程的时日呢，指的是这边的旅程至今呢是为期一个月的意思。那以色列人在当初呢是在1月15日的时候出发。下面我们看第7点，16章3节提到了一个肉锅。这个肉锅呢，似乎是以色列人美化了他们记忆当中的埃及，形容大锅当中装满了一桶一桶的肉。下面我们看第8点，16章4到9节提到了玛拿。第31节呢，称这自天而降的粮食叫做玛拿，而且形容一下它的样子。它的样子其实也可以参考民数记11章7节，也有提到这个玛拿呢跟露水同样降临在大地，表示这是一个神迹性的供应，是透过自然现象成就的。玛拿呢，最常被学者认为其实可能是吸食圣柳树枝的那个小芽丛的分泌物。那这种分泌物硬化掉下来之后，可以收集作为甜味剂，这个是学者间的看法。但是问题是，这种物质只有在某一个季节，在有圣柳树之处的地方才有出产。 而整个季节的产量也不过只是500磅左右。相对来讲，圣经记载每人每日的收集量是半磅。此外呢，也有学者认为这个是所谓的汗马达所产的甜汁。汗马达呢，是西奈半岛南部常见的一种植物，是使糕点有甜味的一个材料。而这个现象呢，跟石灾一样，它的发生也不一定是它反常的地方，超乎自然的是它发生的时间跟幅度。无论如何呢，基于自然现象的一个解释，似乎全都远不及于圣经的描写。而这种种子呢，用来跟马拿外貌相比的植物，大部分的译本都把它译作芫荽籽。但是芫荽籽这种东西在沙漠里头或旷野里头极少出现，这个字比较有可能是泛指有白色种子的沙漠或旷野植物。接下来我们看第九点，16章10到11节，提到了荣光在云中显现。十节是亚伦正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话的时候，他们向旷野观看，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十一节提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告诉他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里提的荣光在云中显现，耶和华的荣光是指显明他临在的一个光辉，不是只有以色列的神学才有神明用这种方式来显现的概念。在古代近东的米索布达米亚的一个神明呢，也是用他的神性光辉来彰显他们的能力。下面我们看第十点，16章13节，提到了鹌鹑。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这里提到的鹌鹑，这种体积小而肥的候鸟，每年3到4月间是从苏丹的北部迁移到欧洲的时候，往往就会经过西奈半岛。那这些鹌鹑通常是顺风飞行的，因为侧风有时候会把它们驱逐到地上或者是水中。当这些鹌鹑飞行在精疲力尽的时候，它们会低飞到很容易被人捕捉的一个高度。那觅食地栖息的这个鹌鹑曾经有压沉小船的一个记录。在西奈半岛着陆的时候，鸟只的密集的程度可以拥挤到一个降落在其他鹌鹑上面的一个地步。再来我们看11点，16章14到36节提的所谓的俄梅尔的这个单位。其实俄梅尔是每日配给的面包或谷粮的一个分量，大约相当于2夸托。这里的俄梅尔，我们念一下16章16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俄梅尔就是这边提的一个面包跟谷粮的分量。再来我们看12点16章20节，提到了一个变臭。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内中有流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摩西便向他们发怒。这里的玛拿如果是蚜虫的分泌物的话，那日间温度升高的时候就会被玛拿蚂蚁搬走。此外呢，如果爬进这些人所囤积的玛拿当中的，也可能是其他的昆虫。这里翻译成虫的这个希伯来字呢，可以指是任何一种介壳虫，但是形容蚂蚁的应该是另外一个字。而且昆虫的分泌物是不会变臭的。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上帝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 耶和华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唯有依靠他我们才能得拯救。请继续收听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出埃及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出埃及记。刚刚我们讲完了难解的字义，现在我们来看这整大段落经文的一个经文段落的诠释。第一点是15章22节，他提到了一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出来进入舒尔旷野的这个部分。摩西呢一直是15章22到26节的一个主要的主题。这个最初的记号是他如何带领以色列人进入旷野。舒尔这个名字指的是西奈半岛北部的一个地区，从埃及延伸到迦南。以色列人在这片干旱地区3天的跋涉当中没有遇到水源，这个就解释了当他们发现马拉的水没有办法饮用的时候，他们感到非常的失望。马拉这个名字来自希伯来文的形容词 mar， 意思是苦的。有趣的是，这个描述就让人想起了埃及的生活是多么的痛苦。这里我可以参考一下出埃及记的1章14节跟12章8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两节经文。1章14节说，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的待他们。再来我们看12章8节。12章8节提到，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这个12章8节提到的苦菜的苦，跟前面1章14节提到的苦工的苦都是一致的。下面我们看第二点，讲15章24到25节的第一句话，提到的是百姓向摩西发怨言这件事。这里可以理解的是，人们面质摩西，寻求他的帮助，而百姓们的抱怨引入了一个在各种旷野事件中反复出现的主题。那这个主题可以在出埃及记的16章2节7到8节、17章3节以及民数记当中可以看得到。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16章2节。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再来我们看7到8节。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摩西又说，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他都听见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很明显，这些经文的主题不断的出现发怨言的这件事。虽然这个主题呢在这一回的剧情当中很快就被忽略了，但是这个发怨言的这个主题呢在接下来的几回的剧情里面就变得更加的突出。所以呢以色列百姓会越来越向属主，越来越向摩西发怨言。这里耶和华只是给他一棵树，在这个叙述当中呢缺乏了对这棵树怎么样转化成水的一个解释，缺乏了这样的解释，甚至原文里面也不清楚摩西到底往水里面丢了什么。因为希伯来文的名词 ates 可以指一块木头或者是一棵树。下面我们看第三点，15章25节的第二句到26节，提到了耶和华要考验他们，就是这个他们当然是以色列百姓。这里说呢，如果你仔细听的话，尽管新国际版跟大多数其他的英文译本一样，把这些经文解释为它是适用所有的一般的以色列人，但是更有可能的是，只有摩西在这里是受到了上帝的考验。在第26节里面呢，上帝的讲话当中，这里指的你们始终呢是单数， 那身为以色列人的领袖，摩西确实有特殊的义务，要遵守上帝的命令跟法令。接下来我们看第四点，十五章二十七节提到的，他们到了以琳，那里有十二道泉水，七十棵棕树。这里提到以琳的棕榈树，显示说那个地区是拥有永久的这个水源。马拉的事件发生不久后，叙述的人就介绍了以琳这个地方，强调了上帝引导人们去喝水的这个能力。下面我们来看第五点，十六章一节提到了从以琳出发来到逊的旷野。希伯来文的这个字逊跟英文的单字罪是无关的，因为这个逊也是英文，用英文 SIN sin 来发这个逊的旷野的音，但是这个逊的旷野跟英文的罪是没有关系的。这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前往迦南的旅程当中提到的七个旷野的其中一个。他们可能在逾越节后两个半月或者是七十天左右到达了这个地点。那到了这个新阶段呢，以色列人已经耗尽了所有的他们的补给，并且几乎没有希望在旷野当中找到新的补给。再来我们看第六点，十六章的二到三节提到了巴不得我们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讽刺的是，以色列人声称他们宁愿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他们对埃及生活的记忆其实是有偏差的，他们很快就忘记了自己在埃及地奴隶主的手下的那一些辛苦的日子。他们的愤怒呢，是针对着摩西跟亚伦。他们认为摩西跟亚伦应该为把以色列人带入旷野的这件事情负全责。似乎这些以色列人忘记了主一直在引导和带领他们。再来我们看第七点，十六章的四到五节提到，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上帝呢已经考验了摩西，在十五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提过，现在又考验了以色列人的顺服。在这种情况下呢，测试的也可能意味着培训，借着提供玛拿，神将训练以色列人服从他。那旷野跋涉的部分目标呢，就是在培养以色列人对上帝的一个信靠。下面第八点，我们看十六章的六到八节提到了，你们就知道是耶和华领你们出了埃及。摩西跟亚伦反驳了人们的说法，也提醒他们说耶和华神已经将他们带出了埃及，但是呢，以色列人却控诉上帝未能供应他们。下面第九点，十六章的十一到十二节，这里提到了以色列人的怨言。在这几句话里面，我们都可以一直读到，那时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这个认识主的这个主题再次的出现。以色列人一直不断的发怨言，就是暗示他们对主的认识根本就不足。再来我们看第十点，十六章的十三到十四节提到了，那天傍晚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有一些评论家错误的认为上帝每天为以色列人提供鹌鹑，但是这段文字很清楚的表示说，鹌鹑只有在第一天的时候供应。后来在民数记第十一章里面，以色列人抱怨多年来只吃玛拿之后，上帝才又第二次派来鹌鹑。以色列人的日常饮食其实只有玛拿，尽管一些学者认为提供玛拿可以解释为一种自然现象，但这个似乎不太可能，特别是当第七天这些玛拿没有出现的时候。再来我们看第十一节，十六章的十五到十八提到这是什么，然后又说每人拿一俄美尔。因为以色列人事先对这种白色的片状物质是 一无所知的，所以他们就把它命名为玛拿。这个在十六章的三十一节。那它这个玛拿的含义，其实这个希伯来文指的就是这是什么的意思。上帝的指示呢，也可以抑制他们的贪婪。那些比其他人收集更多的人会发现，每个人都收到一俄美尔，就是大约两公升吧。再来我们看第十二点，十六章的十九到二十一节，这边提到呢，任何人都不可以将其中的任何一个保留到早晨。那些储存玛拿过夜的人， 不相信神每天都会提供新鲜的玛拿，所以他们的行动根本就源于他们对神缺乏信心。再来我们看第13点，16章的27节提到，然而第七天有些人出去了。这个有些以色列人呢，再次无视上帝的指示，明明说了安息日不可以做任何的行动，但是在第七天又有些人出去去收取玛拿。下面第14点，16章的28到30节提到了，你们拒绝遵守我的命令和指示要到几时呢？上帝对百姓的不服从表示失望，特别是考虑到他为他们提供了额外的玛拿。上帝命令以色列人在第七天要休息，表明神对他们的福祉的关心。啊，这跟法老在埃及虐待他们的方式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再来第15点，16章31节提到，它是白色的，像香菜籽。新国际版的翻译并没有完全反映希伯来的一个文本。希伯来的文本指出呢，玛拿既像圆锥纸，又是白色的。那每一块玛拿都类似圆锥纸，直径是3到5毫米左右。再来我们看第16点，16章的32到36节提到了取一个俄梅尔玛拿为世世代代来存留的这件事。这些经文呢，描述了会幕建造之后发生的事件。那第35节呢，一定是在后旷野的时期写的，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已经定居在迦南地了。过夜的玛拿通常会长满蛆，一个俄梅尔是每个人的每日的用度。那这一章呢，是整本旧约圣经里面唯一使用俄梅尔这个单位的这个词的地方。那这里的俄梅尔呢，不应该把它跟所谓的赫梅尔的这个测量单位混淆。解释赫梅尔大小的需要呢，表明了这段文字的一个古老性。这两种是不同单位，不同的计量单位。以上呢，是关于就是这个大经文段落的一个经文段落的诠释。那最后呢，我们再稍微提一下这整个大经文段落的一个神学的解释。神呢，有意的带领以色列人进入旷野，为他们在迦南地的生活做好准备。那旷野的时光对这些以色列人来说，就是一段磨练的时期。上帝让以色列人面对了食物跟水的缺乏，来考验他们对神的信任。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的服从，反映了他们对神的一个信靠的程度。关于玛拿的指示，不但衡量了他们对神的信心，也训练了这些以色列百姓更加信靠主。在这个初始的阶段，不服从不会受到惩罚，就像他们从西奈山前往迦南地时所发生的那样。透过对待以色列人，上帝展现了他的耐心跟宽容，鼓励他们更加信任主。相对于上帝普遍的这些特质，上帝并不是一个复仇心重的暴君，急切地寻求一切机会来惩罚人。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你们大大张口，神就给你们大大充满。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出埃及记。